这个，讲到刚才讲到这个就 completion 哈，就是祷告跟一同事工工作。completion 呢，可以说呢，在这个修道院的这个发展中，发现影响了很大，因为自从他这个以后呢，修道院的修道士出来以后，你可以发现他差不多什么东西都会，什么东西会。那么后来的天主教的神学院，不是修道，现在的神学院，也在这一方面呢受到很大的些影响。换句话说呢，天主教神学院一般来说，神学院出来，他平常神学院神学院是从初中开始进行念，13岁，到他念完出来的时候呢，高中啊大学一毕业出来的时候，可以说呢他什么都会了，因为他在那个地方里面呢什么都学，什么都会。一般来说，天主教在教义上，你都看看天主教在办教义这一方面的神父，他们在任何一个修课里面都有一些专长，原因就从这个地方影响出来的。第三呢，比较出名的天主教的两个体系，一个是叫做 Dominicans 多米尼加，有时候叫做Dominican， 算是中文比较翻译说是什么？多米加吗？用多米加吗？另外一个 Franciscan 是方济会。方济会，道明会，对对，道明会跟方济会，道明会跟方济会，道明会方济会呢的发展，就在这个修道院的这个运动里面开始成一个转机。他们比较重于学习耶稣基督的模样。就是耶稣基督没有，特别在两件事情上，在生活的纯洁跟生活的单纯，纯洁跟单纯的事情上，特别圣方济，跟谁说他西西圣方济，他越过了修道院的墙，把修道院的理想，特别是使徒的无性的那一种理想带进文化社会里面。最后一个就是圣安斯伦跟 Victor 休克。Hugo Victor H-U-G-O Victor 就是巴黎的 Aquinas Bonaventure Bonaventure 这一些人呢都代表成为修道院最好的最优秀的思想家，很优秀的一个思想家。在东方的教会里面，修道院也有一些很特别的意义，特别是在希腊和苏联，等下我们会讲到苏联方面的一些的工作，神学方面的思想，以及 Celtic 就是爱尔兰这一方面的 Celtic， 你能翻译成什么 Celtic 是基督教的思想，这些都是修道院的复兴状态。好，我们现在进到第三个大段呢是盖尔特的基督教，盖尔特的基督教 Celtic Christianity， 盖尔特的盖尔的盖 盖的，盖尔特，盖尔特，招人这一方面的。所谓盖尔特呢，在欧洲方面呢，是指说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威尔斯这几个地方。从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威尔斯，在中世纪的时候呢，初期中世纪时期就成了罗马的对峙力量。你这些都是宣教，基督教宣教成果，也是宣教士影响的范围。宣教士影响的范围，你要知道，在保罗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个探望到西班牙去，你记得没有？在这个罗马书受章也提到这个事情。一般人都相信说保罗没有去过西班牙，没有去过。那就是说，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已经有这种思想，那过了西班牙以后，越过海过那边去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已经是一种难住了，就是这种思想。那么北方面呢，在挪威那一带也是一个蛮族的情况。但是呢，从第五世纪就开始有这个宣教的那个意图跟负担，有人到那个地方去了。西在地理跟文化的影响，地理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指着盖尔蒂的爱尔兰。盖尔蒂呢，本身是可以说呢，在地理跟文化上面呢，是一种游牧的民族现象的社会。那些人呢，在那时候可以说呢，没有什么定居性的。最早的基督教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差不多是宣道士去了，定居下来就成了修道的地方。他们那个地方是荒野，是修道。修道院里也变成了基督教影响的中心。你特别要提到一个人，叫做 Patrick Saint Patrick 圣，不是 Patrick 巴特圣巴特，有人是巴尔特 Patrick 巴特。主后390年到460年。这个人呢，是英伦人，出生在很富有的家庭里面。16岁的时候被海盗俘虏去了。海盗俘虏了，卖到爱尔兰去做这个奴工，6年的时间。在那个被卖的事情，被奴跟被卖的事情呢，祷告就经历到对基督教的信心，也因此各自逃跑。他祷告以后逃脱成功，逃脱以后呢，有一个很树林的职务经理，就决定回到爱尔兰，把福音传给他们。他出名就是他的艰苦。那爱尔兰那地方呢，到今天还是特别艰难的一个地方，很难生存的地方。他 就在爱尔兰呢开始了宣教的工作，但是借着修道院完成他的工作。在爱尔兰的工作的结果，他把所有的爱尔兰的零零星星的那些基督徒集合在一起，并且推展了基督教的工作。最后他被尊为爱尔兰的圣徒，就是 Saint of Ireland， 圣巴特，圣巴特。如果你有机会看一些祷告的文献，爱尔兰人的祷告这一方面的，你会看见很多圣巴特的作品。他特别是祷告的，他祷告里面的思想里面都是怎么样靠着神给他的力量去征服自然界的那个很暴力的自然界的环境，刻苦。爱尔兰精神特别刻苦。爱尔兰的天主教呢影响很大，直到今天在美国这些爱尔兰人天主教徒都是塞尔特的这些思想。最出名的这个天主教大学在美国的就是 Notre Dame 的圣母院 Notre Dame， 其实 Notre Dame 是在法国的一个这个主教堂，但是美国的一个天主教大学就是纪念他们的整个思想，是纪念爱尔兰的塞尔特的思想。好，我们现在讲一点，第二点是塞尔特基督教，或者就在的基督思想、基督教思想和神学。塞尔特的，这是 Celtic Christianity。塞尔特的基督教思想跟神学呢，是集中在修道院的。修道院成为教会生活，教会生活的中心。或者是权威中心，这个跟欧洲的修道院不同。欧洲的修道院是隶属于或者附属于教会的权威，但是爱尔兰呢，塞尔特的基督教是教会隶属于附属于修道院。在神学，在教会历史上称这一段的时间，这一个地区呢为罗马英文的教会 Roman British Church， 罗马的英国教会。教会的权威在修道院的住持主持人 Abbott， 英文叫 Abbott， 不是在于主教。 Abbott 在于主教。成了一种另外一种的权威制度，权力制度。甚至有时候呢，主教是附属在修道院的主持的权威上面。有一些时候修道院主持就是主教。一，一般的塞尔特教会领袖呢对舒适性的财富，特别攻击舒适的财富。他看了两个眼睛，因为他生活，他们那地方生活特别贫苦，没有那么富有。另外一个眼睛呢，就是整个社会的状态特别尊重他们刻苦的那个 那个精神。赛德的神学思想特别郑重，特别注重，特别强调怎么借助自然去认识上帝，就强调借助自然认识上帝，以及上帝借助自然别人的供应，强调去零售神就是自然给人供应。问题验都是提到上帝的祝福和对基督徒的保护，就是脱离自然的灾害，所以他们的神学比较突出，特别是很实际的。一般来说就是好像农业社会的神学，现在的农村教会有这种事情，猪病了怎么办，按手祷告你知道这个现在农村教会就有这种情况，很实际的这个东西。神呢也这么命令他们。我一个学生呢是在尼泊尔，你知道尼泊尔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那里，西边。
在西边。
在
西边。
在
西南啊，西南边，这个世界的雾锥啊，雾气，雾气。他呢有一个神学院在那里，他们。一般来说都没有参考说一本圣经，教完了以后超人怎么祷告，什么圣经祷告，什么事情都是牛啊病了也是，羊啊也是来做祷告，神也应了他们，很有力量的。我们到那边以后做人啊做牛啊，然后当着牛不治我没有意义。如果你好有机会，有机会通过你的学院，你看一些他们的文献，神学文献，很朴素，很实际的，就是凯尔的神学文献。C， 他们的宣教是特别刻苦，很艰难，很刻苦，耐劳。一般的工作就是进到我们这里是深山野林，他们是大海，那些小岛一个一个的岛的内陆，他想记得记得叫从爱尔兰再上去的话，一直到苏格兰向北，北到苏格兰，还有苏格兰地北的那些北海的那些地方，南呢就像沙漠的北部，所以这个是一个思想的差别。第三小点，第一小点你讲了关于这个。第一是道论，第二是这个盖尔特的基督教，其实第三是盖尔特基督教和罗马教会的冲突或者战力对视。你要知道呢，当教会的发展有这个巨预言的时候呢，它是形态不同，所以呢权力的架构不同，第一个教皇我们都记得哪一个名字，大贵格，大贵格里，贵格里590年，他呢他望把所有的基督教的权力都集中到罗马来，而这个鞭长莫及，对爱尔兰盖尔德的这个教会的影响鞭长莫及，所以常有这一种仗义 看到这个影像，彼此之间，那么在一般的结构里头，那么教会的结构里头是主教管理一切，而在盖尔地里那个状态里面，主教没有力量，主教是影响力是在这个修道院的下面。你知道到现在为止呢，如果到现在为止，如果你对罗马圣所有一点了解的话呢，原则上来说呢，所有的这个修道院，这个修道士，你不要以为修道士就是神父，不是，修道士要被安立成一个主神，修道士是修道院，是修道院，那么教区是教区，神父是管教区，修道院呢？修道士也好，修道的主持也好，修道院的主持就是艾玛，都应当报道受牧养于当地的教学，问题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他是主教制度，修道院只是一种侍奉工作而已，就好像在基督教里面的一个叫做机构，好像这种情况。爱尔兰的或者是盖尔迪的基督教运动呢，到主后七百年的时候开始慢慢的消失了，它的力量影响力由主教教会天主教取代了。你要知道在改教的那个时候呢，中世纪快要结束的时期的时候呢，差不多可以说最后就剩下爱尔兰是天主教，其他的都是英国国教，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了这个 Henry the Eighth 这个亨利第八世，亨利第八世跟这个教皇呢就对峙脱离了，只是爱尔兰不受影响，所以到今天爱尔兰还是天主教。Celtic 就限制在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跟威尔斯，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斯就归属于英国国家。好，第四大管，特别大的管，罗马是第四。第三就是盖尔蒂基督教，基督教运动。第四是中世纪文化的顶峰形成。中世纪运动中世纪文化呢，在欧洲的中世纪文化，在十一世纪的末结束的时候，就能看见呢有三个主要的中心取代了罗马帝国的影响，三个权力中心取代罗马帝国的影响，就是文化方面的，政治方面没有那么明显，文化方面特别明显。第一个是拜占庭，我相信你知道这个拜占庭的意思是一个地方的名字，拜占庭是金山金桥外面最远的地方，就是东罗马政府帝国那个皇宫的地方，叫拜占庭。所以在学术上，我们没有讲东罗马帝国，我们神学上或者学术上，我们都是拜占庭，这些比较近。第一，这个地方的基督教呢，是以希腊文为主的，他们的思想是深根于早期的教会的教父，特别是地中海东部的这些教父，包括谁呢？约翰纳修。加巴侯加 Cappadocian Fathers 就是中小亚细亚的这些教父， John of Damascus, 大马士的约翰。这句诗讲呢，很明显的取代了埃及跟叙利亚的思想。教会的权力，教会的权力也由宫廷的权力取代了拜占庭。换句话说呢，御用牧师变成是权力教会权力中心。B，这个 A 就是刚才刚刚说的 B， 拜占庭的神学对救恩的认识特别重于神话，神话是神话是化学的话，神话的过程。换一句话是比较神秘性的，不像西方神学的以法律学与法学为根据的。我曾经提过这个事情，我相信你还记得。因为东方神学呢，都是以哲学为根据，不是以法学为根据。这个问题，他们对西方神学的念义论有极大的反感。什么念义？念义。你知道念义呢？我稍微提一提，念义是根据法学出来的。什么说呢？法律学。一个人在世界上呢，犯了罪，信了耶稣犯了罪，就去上天堂，法律上讲不过去。但是呢，神学上呢，不让他进天堂也讲不过去。你明白吗？所以怎么办呢？叫他还没有进天堂以前，先练一练，把他训一训，洗一洗，干净一点点。所以叫做活练。其实就是活习 purgatory 就是练习的意思，把它接近，用何来接近他们？不是没有圣经的根据，我必像练何之人的活，炼金之人的活，练活练是这样。那这一方面呢，在逻辑上讲的比较合理，可以接受。你现在是知道说为什么是保罗神学里面比较是逻辑性比较是法律性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在这里。接下去的西方哲学一直走到这边过去，那现在有一番情况，我们的神学解释也是走这个法律学的这一方面的。先修方西方，东方是用哲学性的，所以为这个缘故呢，他们也特别反对西方教会对偶像的敬拜。对偶像的敬拜，刚才我有提到就是偶像跟圣像这一方面的，刚跟我提到西方的时候，我稍微再提一提这个东西。在西方的教会里面呢，偶像的本身不是敬拜的对象，偶像呢是敬拜的工具，你借着敬拜呢让你的思想能集中，不然的话呢，你小龙小孩你看这个偶像的时候，越看你思想越集中，那么你呢借助这个工作工具呢，可以叫你的思想更接近。在东方的思想里面呢，东方的思想里面呢，你不需要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呢，一集中的时候，你就停在那里，你的思想就停在那里，你不能够透过那个东西，因为那个是三度空间把你扣住了。你开始是借助这东西是想到上的东西。结果呢，上面你不想，你就想这个东西。当然呢，有形无形的东西，还是偶像的东西，你到欢喜到一个程度，你确实就开始拥有它。其实不是你拥有它，就是它拥有了你。所以呢，要去思考。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些教导，叫我们神圣的、圣洁的什么，你们都要思念。你听懂吗？要思念。那思念的过程里面呢，你用像、圣像的时候。就是一个 一个表记在哪里，借着这个表记，你透过这个表记看见表记后面的真理。那么其实呢，每一个人在灵性上面默想里面呢，就灵性的默想里面，你都盼望的时候呢，思想里面祷告的时候，一个形象在哪里，那么你对这个形象说话，但是这个形象不存在，你明白这意思？所以有时候有人会叫你灵修祷告，就是想要一个耶稣就在那里，或者看一个像，或者想制作一个像在那里，透过那个东西进到很深的灵界里面。这个东西呢，特别小心一点，因为不小心的时候，一样的那个东西就成为把你的思想扣住在那里。好的。他们特别注重一种的神学思想，就名称特别你会背起来更好，不会背不要紧，叫做沉默。沉默，沉默 ，Hesychia， H-E-S-Y-C-H-I-N， Hesychia。那么它的英文字就是 Hesychism， 就是沉默，安静沉默的意思。认定呢，借助安静的默思，不要讲话，坐在那里安静的沉思，只是说内里的安宁，内里的平静。去得说树林的亮光，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内外界的运动，另外一个方法借助外界的运动，意思一个是什么东西都不懂什么，还有一个呢，就借助你在工作的状态里面，工作运作的状态，那么你思想呢就不会想东想西，内里安静。第十世纪的时候，就向东宣召工作，东就从 Transylvania 一直到苏联 Transylvania， 我去跟你讲那个叫地图的时候，他从 Moravia 就是莫拉威，莫拉维就是现在的捷克，捷克莫拉维。莫拉维呢？莫拉维再向西，再向东的时候呢？莫拉维向东，就到匈牙利。匈牙利的再北一点就是 Transylvania， 就是外 Transylvania， 就是向苏联的那一带去。那还没有像苏联的，在向下呢，就到了叫布加利亚，布加利亚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就是斯拉夫民族的南边，塞尔比亚，所以呢，塞尔维亚，这些呢，都是成了东正教的中心了。工作教的中心 D ABCD， 它的主要的神学思想，主要的神学思想是延续或者继续延续亚他那学的思想。亚他那学，那你注意他的亚他那学，你注意这个东正教的思想，非常新的思想。非常新的神学认定，所谓神学就是圣徒思想的表达或者是扩张， 圣徒思想的课程，这些圣徒就是早期的教父圣徒思想的课程。神学的运作，神学的超脱，就是发挥已经给了我们的已经有的东西。所以神学的主要用途，神学的主要功用，乃是把这些已经有的教义或者思想阐明解释，来拒绝错误的思想，来保护信靠的人，来拒绝错误的思想，别人外界来的思想。所以神学的主要任务，乃是守卫，还是忠实的守卫教父我们所已经给我们的原则。特别强调传统的保守，传统的保守。那这一方面你会看到呢，神学不是发展新的东西，神学是发挥旧的东西。东正教的神学跟西方神学不同，所以你还看到，首先我稍微提到了东正教的传规的方式，不是去传规，乃是到每个地方去实行圣礼，你自己会受洗，老魏，你不要去发展新的东西，你就把旧的东西好好的把它保守就好了，人会受洗，你不会走岔路，你去发展就不会走岔路。所以我们叫做正统教，另外一个正统的这个字，到今天把它被人家一般来用来做形容一个保守的意思，不变的保守。一，刚才讲到那个传统那个字呢，希腊文就是 paradoxis， 它的 doxis， 好，一，被暂停帝国或者东罗马帝国的崩溃，1453年。形成了苏联莫斯科，莫斯科就是现在莫斯科教会的独立，也因此肯定了他自己的莫斯科自己的教父。所以自此以后，必须拜占庭帝国崩溃以后，自此以后，莫斯科就被称为第三罗马。这个名称，这个下面这几句话，我当然可以记得。一般来说，他们不会问，考试的时候，什么时候考试呢？不知道，我不考就是了，都会问。第三罗马是什么？你一定要回答是莫斯科。莫斯科的东正教号称两个罗马都已经没落崩溃了，第三个罗马永远不长存，绝对不可能有第四个，明白吗？两个罗马，第一个罗马是什么？西罗马，第二个罗马拜占庭，第三个罗马莫斯科，第四个罗马绝对不会有。是他们的说话的， Anyone doesn't know how the children have fallen the sixth time, and there will be no fourth. 第三个站起来了，再没有第四个，永远长存啊！但是呢，从历史的方面来看呢，实在有一点意义的。第四个罗马没有，第三个罗马再站起来了，第二没有站起来，第一也站不起来，第三个罗马。莫斯科的这个最近莫斯科的更增加了，正在站起来了，他们的封神啊，好几个，连那个尼古拉沙皇都变为伟大教父。好，第二个中心是西欧，西欧 ，Western Europe， 西欧，西欧呢就包括。包括法国，法国，德国，还有呢，这个是一个方言名词，叫帝国，就是低帝国，包括荷兰跟比利时。
哦，帝国。
低帝国。低低比海底的下的低帝国，低地，你们叫低地吗 ？Low countries。跟意大利都受到罗马的管理，教会的权柄呢，权力集中在教皇的教廷。这段时间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达杰列。Precision 大学，当时呢有两个中心，就是罗马跟阿维诺，包括的阿维诺、亚维诺、阿维诺，都叫阿维诺。一，一切的神学思想都受到，或者都由。主教堂不受到主教堂的影响，或者主教堂的控制，或者是都由主教堂教导。所以主教堂呢，它的名字叫做 Cathedral 啊，我们中文很好，直接翻译就主教堂 Cathedral 没有，一般人都知道什么是 Cathedral， 就是大教堂。所谓大教堂 Cathedral 就是主教的讲台，就是大教堂。一般的科迪的呢，盖呀需要100年，最少100年。到今天刚刚发生的最后一个主教堂，就发生的主教堂盖了100年。我们现在在这个洛杉矶刚刚开始在盖一个主教堂，这个才第3年。你知道吗？这个伟大的地方就在这里，盖那个颜色的那个主教。绝对不会贡献你。电机社的那个主教，绝对电机社那个开始电机，绝对不会主持主教堂的贡献你。100年嘛，他平常都做了什么事的？所以呢，他们说不是为自己，大体也不为自己，是吧？这个我们基督教要学习一下，我们呢盖起来都要我来主持奉献你，不然的话呢盖小一点快一点，甚至话很有事。所有的神学呢是从主教堂做中心，不然的话就是大学做中心 University， University 大学。巴黎就是大学做中心，神学的教导是巴黎大学，萨波内和巴黎大学。他们的思想是发挥，不是保守啊，现在是发挥拉丁教父们，包括阿古斯丁、安布鲁西这一些人的思想发挥。所以你看，西方跟东方不同的地方。 第三个呢，是宗教权力中心，基督教第三个宗教权力中心不是基督教，是卡利法，卡利法就是首长中心，是伊斯兰教的，他们叫卡利法，首长，哈利夫就是元首，哈利法，我们叫哈利法，哈利费，这些方面，你要是哈利法，就是首长，这个回教徒叫他们的领袖叫哈利夫。伊斯兰教地区包括了伊斯兰教的地区，包括了地中海的东部和南部，就是北非，北非跟亚伯拉罕的埃及，北非埃及，埃及很多人奇怪，埃及人不把自己当做非洲人的，非洲人是黑种人，埃及人不是黑种人，埃及人是亚亚人。B， 自从君士坦堡沦陷以后，伊斯兰呢的力量取代了西班牙、巴尔干跟欧洲的一部分，欧洲一部分。那个时候其实呢，这个西班牙、葡萄牙都受这个回教的影响，回教势力侵占。巴尔干今天呢，今天我们听到这个，很难有人知道这个阿尔巴尼亚的主要宗教是什么？是伊斯兰教。阿尔巴尼亚是伊斯兰教。巴尔干半岛，你知道巴尔干半岛？这个 Kosovo， 我们谈这个 Kosovo 的时候。科索沃，这个是千年的仇恨，就是那个时候，当伊斯兰教进来的时候，把这个塞尔维亚族驱逐出去，所以罗罗什维这个现在的这个刚刚丢职的这个总统罗罗什维。他是纪念他一千年前的祖宗，要把伊斯兰教赶出去，这个问题是千年仇恨，真的是千年仇恨，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千年仇不是忧愁的仇，仇恨的千年仇，啊，千年仇。回教呢，是在西班牙莫尔的战争被停在那里。莫尔。被停止。他从北非先生上去是在西班牙莫尔战争很久，从东边呢，你知道打到那去了，一直打到维也纳，在维也纳的外面外圈外面，1523年16世纪停止了，再打不过去，那以后开始衰微衰败，哈利费，所以三个中心，一个是东罗马，埃尚底。埃尚底最后去移到什么地方去？莫斯科，你别忘了去。这个第二个是西方教会，还是在罗马，到今天还在罗马。再一个呢，中心这个精神呢，就宗教精神思想是回教徒的。好，第五大点，现在很大的大点，第五个罗马第五节。大学的兴起，大学院的兴起，罗马的政权中心，这个权柄中心、权威中心、权力中心， 现在是第五世，不是，我说第五是罗马，是第五是罗马至第五，就是大学第五大学。这个是指着大学的兴起，大学成兴起成为学术和神学的中心，大学的兴起，神庙，学术和神学的中心，神学研究的中心。A， 当时最出名的大学是巴黎大学，特别是萨波尼，巴黎大学的萨波尼学院，萨波尼，萨波尼，萨波尼，萨波尼。这一个地方呢，再加上圣母大教堂 ，Cathedral Notre Dame。圣母大教堂，巴黎的圣母教堂，圣母堂，我们就是圣母堂，不然的话就直接翻译成 Notre Dame，Dame 就是母亲 ，Notre 就是尊贵的神圣 ，Notre Dame， 巴黎的圣母堂成了欧洲知识界的中心。一，索伯尼这个学院呢，特别出名，特别是在这些跟神学的研究特别出名。那么，文艺复兴的跟宗教改革两个伟大的领袖。都是在这里读书的。文艺复兴最大的一个出名人叫什么？伊拉斯穆斯 ，Erasmus of Rotterdam， 你们叫做伊拉斯姆，伊拉斯姆 ，Erasmus， 可能就简单的讲伊拉斯穆斯。另外一位呢？加文就在这个地方面试了，回到这里。其实呢，还有一个人，伊格纳丢斯，哪一个伊格纳丢斯？伊格纳丢斯很高，哪一个伊格纳丢斯是反宗教改革的伊格纳丢斯？来又来。Ignatius of Loyola， 不是拉霍拉，拉霍拉就是耶稣会的创办人。这是罗耀拉，罗耀拉。还有一个也是很出名的，也是耶稣会的，这人是在印尼，天主教的，叫做 Xavier。耶稣会也来过澳门，是在印尼，是在澳门。沙维尔，这几个都在那个地方读书。都在巴黎大学读书。巴黎大学的沙波内。C， 这个时代里面呢，许多大学都建立起来，法国、英国、德国，一般的大学呢，都有三个学院，出名的学院都是三个。第一个学院是神学哲学，神学哲学院，神学跟哲学是在一起的。第二个是，不是法学，文学是输在神学跟哲学的。第三个才是医学，是吧？不错，医学。王东还在吗？跑掉了。没事，讲他好了。第一，第一呢是 法国的修道院，第一法国修道院，法国修道院呢有很多出名的著名的神学家，其中包括 拉弗朗克安瑟伦，安瑟伦本来是在法国的，后来到英国去 Canterbury， 他出名的时候是在 Canterbury， Bishop of Canterbury， 他开始是 Bishop of Beck， 贝克，这个都是法国北部的。阿布拉特，彼得阿布拉特，彼得阿布拉特，彼得隆巴特，隆巴特，奥尔德格，阿布大奥尔德，奥尔德，托马斯，阿奎纳，布纳文图，布纳文图。这些呢都是从巴黎大学出来的，一个大学这么多选择。首先我跟我们这个谁，这个慧慧的时候，我们这里以后要叫一个什么名呢？我说就叫做各地方都叫同一个名，叫真道学院，院就是曹志鹏一个。
这
是阿莱西亚他开的一个出名的地方，中道学院出来的，因为各地方都有中道学院，中国中道学院啊，这个名称就坏了。他说以前都叫题目，但是太多题目了。好，第六大学是现在是紧张了。他们的兴趣，这个就是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思想的顶峰。文艺复兴第一小点，我们要讲到文艺性，文字的意义性的解释。Renaissance 这个字呢，文艺复兴这个字 Renaissance。最开始用这个字的人是一个人，叫做保罗·吉奥比奥，吉奥比奥是一个意大利学者，他是用这个名字来形容15世纪的文学思想。形容15世纪为一个欢乐的世纪，在那世纪里面，拉丁文学孕育而重生，那么法国字就是 Renate 就是 Nate 就是 Nativity 就是出生， Renate 就是再生还是重生，是形容14、15世纪的很新鲜的很艺术性的文化复兴，中文翻译的很好，就是文化艺术，就是文艺复兴，也算是文艺再生。在当时呢，意大利的文艺表现很明显， 是一个转变，有经历很明显的运动转变。摆脱了中世纪时代的沉闷气氛，14、15世纪文艺复兴摆脱中世纪沉闷的很闷沉闷的气氛，这个就是文艺复兴是这么来，就是而那对，如果你记不得名字，就是包容包容什么有利有有利有，你不记得叫名字，你说保罗就可以了。保罗，你不要说保罗，你要说保罗有利有，还是形容的。OK。第二点，文艺复兴的发展过程，开始呢是在意大利，开始于。对于形式和内容，对古典文字、古典经典、古典文字形式与内容的深入研究、深层研究，发展了希腊古典的人文思想、人文主义思想。人文主义思想，那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要讲一些公道话。在那个时代里面呢，有一些很有钱的人，这些富商，这也是成为西方文化的一种传统。当一个人财富有钱的时候呢，中国话就是富而思淫，西方不是富而思欲，文艺的艺，他一有钱的时候呢，就买艺术品。你知道吗？中国人这一方面，早期有这个现象，现在没有了。早期是穷的时候，中国人很穷的时候买书。